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卫生音好听得很，我稀罕得很。
卫生音妹妹上上太棒着了，
卫生音好安逸巴适很。
以下音节目加粗鄙，我爱听。
卫生音太棒了，绝了！卫生音这个节目物质稀物质，不费一丝
血。卫生音顶呱呱，
卫生音够香啊！我隆重归爱听。
卫生音老嗲的，阿拉侪老欢喜的。
啊，听众朋友早上好，又到周四了哈，非常欢迎大家在周四和我们在空中相见，而且周四我们一向都是比较轻松活泼快乐的这种氛围，我们也希望不管是在疫情前疫情中还是后疫情时代，微声音都能陪你一路走下去，开开心心的哈。俊杰，
是的，不仅不论是在家还是比方说将来很快要放开之后的在外面，
对，
那么在家呢听听微声音可以宽乐一些，其实在外面呢听我们微声音也可以了解事实上这个稀奇古怪的事情。
对对，这个词用的特别好。对对，哪怕是在开车上班的路上，我们经常说上班如上坟的心情，哎，一听微声音这上坟的心情没有了。哎，我觉得俊杰特别好玩，上个星期好像也是咱俩一块做的微声音，好像还在上个星期，就是你一下聊到太空，因为俊杰对科技类的信息是非常感兴趣的，比较关注，所以我觉得你一下把我的这个心情给带动起来了。因为最近你不知道有没有俊杰看那个，就大家喜欢叫网飞 Netflix， 它有部新的美剧出来了，连续剧，就我盼了很久，基地三部曲当中阿西莫夫，我们知道雨果奖终身成就奖也是号称雨果奖史上最伟大的科幻作者阿西莫夫，我的偶像，很多人可能就想三体哈，刘慈欣我估计也受他的影响比较大。
刘慈欣是一个比较专业的一个科技爱好者吧。
啊，对对对，他原来是娘子关的那个工程师嘛，所以写这个的时候当时一看就是标准的理工男的这种文笔哈。还看过中国还有一个那个华人的女科技科幻作家叫郝景芳，我记得以前屈胜男采访过她啊，就我们也蛮喜欢的，但是特别在这儿给大家推荐阿西莫夫，但我这个人比较庸俗，你知道俊杰。
来吧，聊聊你喜欢他什么吧。
哎，我喜欢他的那种，他写的科幻是很宏大的，你知道宏大到我一直觉得不可能有人把他这个东西给拍出来，所以一直在想，我们看了很多比如说星球大战对不
对，
还有那个叫什么人长得像马脸一样的，我觉得叫什么来着，就是外星球拆迁的那个，叫有时候就在嘴边话边，
就在脑子边上，
对，你也知道我说的是什么对不对。阿凡达，老像说阿凡提，阿凡达你也觉得他是那种
长个翅膀
啊，对对对对对，一下就想起来了。然后当时在想像这些他还能拍出来，后来在想就是像阿西莫夫的这个基地三部曲，我之前还想网购一套这个丛书回来，因为我太喜欢看了，以前就是零零碎碎的看过一些，因为他一套书十几本呢，我都问好了，书不贵，因为澳洲贵嘛，我就想从国内买了以后把它寄过来，一包运费我就
可以，
我就
我们不是听微声音，比如说听广播节目，可以怎么说呢？有些书可以听，有些听是很好的。
找得到吗？
如果有的话，
我指望你了。
如果有的话呀，就是我也是，就是说在疫情期间呢，在家里面，孩子也居家嘛，所以呢，有些书就是看着呢，尤其是如果是不是这种中文的书，是英文的，你要看呢，就会看着看着就困了。
嗯
嗯，但是听呢不会。如果是一个好的。
特别朗读者，对不对？像我们这样的，
哦、不错的，对，像谢欣这样子。
哎呦，像俊杰这样，我们要赶快商业互吹，我就说一定要有商业互吹模式。
就是、普通话版的 Stephen Fry。
好，感谢感谢，好，这个评价太高了。但我就觉得，这个书后来因为运费，我就放弃了。就是自己说明充分自己是个叶公好龙的人，但如果有机会，因为最近这个船运特别贵嘛，又慢，我就担心还有路上给我丢了。俊杰看过吗？《基地三部曲》，阿西莫夫，强烈推荐。如果我就投出希望的目光，俊杰如果找到了音频的话求分享、
哎、一定分享。
然后为什么提到这个呢，就是因为上个星期咱们聊过跟太空有关的一些话题，还有包括太空的动物啊，太空的这个饮食对吧。
嗯，
因为俊杰关注太空，我关注饮食，我们就聊了一下太空食品。然后9月22号的时候，我看到美国的太空司令部就发布了最新的 太空军的军服，我强烈推荐，就是大家去看。哎呀，星球大战的即视感。我对制服有一种执念，我不知道俊杰会不会穿制服，人特别不管男的女的穿都好看，
对，很有魅力。
哎，
我觉得是一种魅力，
哦，
就是一种怎么说呢？你要是比如说职业装，那是很职业，对不对？
哎，对对对对对。
但是呢，就是说他一种，我觉得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吧，可能是专业的服装，他就是在你这职业中穿上之后，你更有那种怎么说呢？那种氛围跟那种气质，
对对对，
气场，
哎，对对，气场用的特别好。就是他感觉把一个人真正的内在的精气神全给你带出来了哈，然后我就特别喜欢穿制服，待会儿再颠回来说，就是他太空军这个制服当时颁布了，我一看哇，帅呆了。他是那种上衣是深蓝色的，下面裤子是灰色的，然后有几个那个军人穿着身上，然后上面那个衣服呢是立领的，但是是从左到右，他是斜襟的。行政过去，因为我们知道空军其实也是他那样的蓝，但是空军它是对襟的，就是两边是对称的，我估摸着就是要把太空军跟它分开来。斜过去呢一共是有六颗扣子，这个是有讲究的，六颗扣子。
你是个这个广播界优秀的裁缝。
对对对对，我倒是想学裁缝。六颗纽扣呢是应该代表的是美国的六个军种，大家可能知道海陆空，然后就是海军陆战队，还有一个就是海岸警卫队，然后再加上他们太空军，这个制服真的是魅力很大，看了以后你就觉得，你知道那种如果是军人穿着身上，他那种使命感油然而生。你知道我是一个军人，虽然我们说我们都是期待和平也热爱和平的，但有些制服很漂亮。我跟俊杰特别想分享一下我当年穿白大褂的心情。
哎呀，白大褂是当时是很多人的向往。
真的，
啊，我记得啊，我那时候报志愿的时候，很多啊，怎么说呢？尤其我前两届、前三届的时候，那时候那考医学很高的分的，很多人就是希望去这个穿这个白大褂的
啊，因为当医生嘛，总小时候有这种白衣天使。我们家老爷子是当医生的嘛，就希望去当。后来在学校，你知道，才开始还没有。然后就给发那个白大褂了，白大褂跟医生的白大褂差别挺大的，就是我们医学生那个的确凉，你知道最早那种面料，
嗯，
它的确其实是不凉，它跟你同患难，
太薄了，
对，你热它也热，你凉它也凉，就是跟那共患难。那时候就发那个白大褂在身上，穿在身上以后，我想象中的就是那个淘宝的买家秀和卖家秀。因为同学嘛，我们那个都不是学，后来像到广院去读书了以后，都对你的身材身高他都有一定的要求哈。等我们当年学医的时候，
都是外貌协会的。
对，然后学医的时候是，你知道什么体型都有，一穿到身上那个面料啊，然后他又不是跟着你的身材来。现在的白大褂他有收腰，后面有那个攀扣，对吧？
对，
你胖了一点，腰粗一点，你就把它放宽一点，还然后削细你就收紧一点。那会儿它是一个直筒型的，然后那个面料又特别薄，你里面穿什么都一透的，穿到身上，哎呀，我当时想象的时候，把那个白大褂穿那多爽哈！特别下病房的时候，因为实习，
实际穿上不到门沿，
哎呀妈呀，穿身上以后，大家
这叫质量不合格，
对对，
这个需要改良版。
他就我估计就是给医学生的，然后穿在身上以后，彼此同学之间，你知道吗？那完全就是个照妖镜，你看我，我看你，大家都笑，因为都知道明白了，本来以为你是白衣天使，
但是不说破皇帝的心意，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然后大家都穿在身上，彼此看着对方都笑，都傻笑。然后我后来就实在是忍不住想回去炫耀一下，因为我爸一直觉得穿白大褂，他穿白大褂很帅的，然后质量就不一样。
穿什么都帅。
哎，谢谢老爷子，确实长得帅。然后后来以后就把那个白大褂洗得干干净净，就周末回家嘛。其实我要好几个，有时候一个月才能回家一次，离得有点远。我就把白大褂穿回家以后，我进门第一句话，我爸把我埋汰惨了。爸说：“那个女同志给我抓半斤水果糖。”就穿出那种，但是工作无高低贵贱，我们要在这儿哈，不是嘲笑，就是他说我穿出了一种
这种生活画面感，
对对对，
非常有画面感，
穿出了供销社的气质。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对这个制服啊，既然有一句话啊，我们叫制服的诱惑，确实是哈，包括你看空姐制服，
嗯，对的。
俊杰曾经向往过制服吗？
对，
我觉得男孩子好像都有那种
军人
的制服，
军人的制服
太帅了，太帅了！我们一下想到，就是回头俊杰强烈推荐去看看这个太空司令部的这个新的制服，太帅了，就是那种 就是我就是看到
就是那种穿上这种制服，就为了这身制服也值了，是吧？
你就是那种自豪感，你会油然而生的哈。我是这样的一个角色，我在社会当中承担的，保家卫国，他就特别有那种，就是怎么说呢？我就说那种 feel 啊，穿上去以后，你就走路你就觉得你脖子都伸长了，自然而然的，那天鹅颈都出来的那种感觉。好，跟大家扯远了，聊了聊，反正每天开始到聊一点我们生活中的那种见闻，也是为了让大家在我们的生活中多一点色彩和乐趣。那接下来，对，我们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今天的微声音的这种状态。
对，刚才提到职业哈，
嗯，
那么职业呢有职业的服装，那么呢也有职业引号病。
对，
我们接下来给大家带来一个。这个职业病带来的高光时刻哈，
嗯，
来自世界新闻的一个
报道哈，
报道哈，
嗯，
冯骥才写过一本叫《俗世奇人》，
哎，我看过，
专讲上个世纪天津卫那些能力出众的手艺人。几十年过去了呢，现在我们的社会上依然有这么一群俗世奇人，热心善良，能靠一双双手呢解决别人的烦恼。
嗯，
说的是个啥事儿呢？
给大家就要切入主题了哈。
8月19日，重庆渝北区双龙派出所里就来了这么一个人儿。为什么会是在派出所呢？现在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哈。
嗯，
就在最近的一个夜晚呢，重庆渝北区有三个男人发生了口角纠纷，吵不出结果呢，其中一个人就报了警。哇，还挺文明的，没动手算好。
哎，对，
挺文明了哈。
嗯，重庆人
一般脾气是比较火爆的。最后他们三个就被请进了派出所。
嗯，
民警为他们进行了调解。进派出所时，他们都是气哼哼的，彼此非常看不惯的样子。那么出派出所是什么样子呢？谢欣给大家来解释一下。
哎，当时看给大家先说一下冯骥才这个俗世奇人哈，在澳大利亚很多的华人社区的不是华人社区，很多社区图书馆都借得到这本书，给大家推荐，很轻松的，都是小短文，没有耐心的朋友几个三下就可以看完。我记得里面有一个讲一个粉刷匠。叫姓李，当然还有就是姓李还是姓冯，因为不是冯骥才，姓李，因为他里面还介绍了泥人张嘛，他就是刷这个墙，这个点子一甩过去，他都是匀的，就是讲他那个民间的技能，360行，行行出状元，你只要肯努力，哪一行都能做出彩来。我们来看看这个当中出了一个什么彩呢？就是做笔录的时候，这警察就发现这个三个男的当中有一个人始终心不在焉哈，就像老师上课一样，老师在个溜号。哎，我跟你说话呢，那个人就说总是那个脑袋偏到一边去哈。这个警察问他问题也是，就是老师
别说话，
对，别说话，嘘，他还跟警察说嘘，别说话，让我听会儿。这怎么跑天津卫跑唐山去了哈？就是，哎，警察说你怪了，我在叫你给我录口供，你叫我闭嘴，嘘，你听。那警察说没听到啥呀。那大哥说：“我听出你们这空调不对劲儿。”
哎呀，这个民警很感慨呀，就如实交代了。民警如实交代，
对对对对，
这派出所的空调确实是坏的。不过巧合的是呢，就这位走神儿的这个男子啊，他这个正对着这个空调哈，然后呢，他的职业呢也正好是和这个维修空调有关的。
哦，
当时他就抬头一看呢，哦。这个空调它有问题，听它哪儿漏水，估计哪儿有问题哈、啊，自己能修，完全能修，估计一动手就能修好。手痒了，这就是职业引号病啊。主动提出了，哎，警察同志，先别做笔录了。
对对对，
咱先把空调看一看，
对对
咱再做笔录。
先解决正事儿。
对你做笔录，我看着你热。
对对对对对，做笔录你不是正事儿，我们先修空调才是正事儿。我估计民警都呆了哈。
对呀、啊，民警当时就愣住了。他们也没想到调解纠纷还能正好遇着修理师傅。
嗯，
看他这个男子满脸自信的样子啊，他就说这个好吧，那我们还是工作为主嘛，做完笔录，做完笔录之后再看吧。那同意了哈，所以民警就让他去修修空调看看吧。
嗯，
这个是骡子是马，拿出来溜溜，看你到底是不是诓人的哈。
对，
果然是名不虚传的，专业的，上手看了看就知道毛病在哪儿，并且呢，几下就给他修好了。
关键是跟他产生纠纷的另外两个人一听到空调坏了，那样说，那我俩给你打个下手，这个哪儿来的纠纷呢？
看来关键是这么怎么说呢，职业还就是职业，就是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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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能修空调修空调。
对对对对，
这个职业是警察的，站在这儿他们就乐于助人的精神马上就发挥出来了。
而且
是威慑力还是魅力呢？
很有意思的，对，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说，其实如果当时他们吵架的地方有个空调漏水，估计连派出所都不用进，当时就团结
一
致了。
没准是人家太这个民警他本身穿的这个制服，他既有威慑力，或者是有这么
制服的诱惑。
对，
我又回到了。然后呢，这三个男的就 压根忘了之前还有纠纷，三个人齐心协力用十分钟不到就把空调给修好了。然后空调修完了，这三人说我们是为啥进派出所来着，不知道啊，就是为了修空调嘛。说对对，我们三个究竟就是来修空调的，
以后就当手 修空调了、啊、
哎，三个人就组成了一个就是一个 small business， 然后以后就成立了。嗯，领导班子打好了、
这个、对，我们把他们的这个前途已经安排好了，实际不是这样子的。民警呢很感激这个报警男子呢，要付给他修理费，结果人家坚决不收，他觉得民警工作太辛苦了，你看这个因为鸡毛蒜皮的事儿吵了架过来，还给你做笔录，三个人的笔录做那么久，修空调对他来说举手之劳，没办法，这个钱呢也没给成，人家不要啊。
我太强悍了哈，就觉得自己这要啥钱，动个手的事情哈。我现在到了澳洲最感动就听这句话，要我哪个朋友说哎呀没事儿，就动个手的事情，小事情我给你弄了就行了，我恨不得给他跪一下。你知道这个昨天家里才换了一个热水器，而且最崩溃的是跟俊杰同病相怜，我们两家热水器是同时坏的，然后一想到钱心都碎了哈。
哎呀没碎。
没碎啊。
我那我比你换早一点，我那换的时候那天还烧了一点凉呢。不换不行啊！
我们家昨天有个人洗了个冷水澡。
我跟你说，还有一个人呢，就是咱的同事海燕。
啊，
当时我跟他说：“哎呀，实在不好意思，我这个工作时间我要调晚下一个半小时，因为人家过来
修
一个小时。”
哦，修空调的来了，哦，修热水器来了。
哎呦，太巧了，他也坏了，他也要换。我说。
大家都约好了的，对对对对，
高级一号品。
哎呦，我发现这个热水器怎么那么……昨天有一个朋友给了我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在这儿赶紧跟俊杰和没准有需要的朋友分享，说现在有一个叫过水热，说这个体积比我们家昨天有换的我那个热水器很大嘛，然后他说你换一个又小还省能，不管是电还是燃气，它都特别省，水从那儿过就热。我不知道俊杰知不知道这玩意儿，我第一次听说。
我好像。介绍过，但是呢，我也找过不同的这个水管工嘛，说法不一样。后来呢，因为他装这个热水器的时候，它的位置啊、铺管道呀、接线啊，它都不一样，所以呢，我就用了一个我们澳大利亚本国产的。沿用的我们本国产的一个热水器。
鸟呢鸟呢，哎呀，所以那家里能不能安是另外一回事哈。当然这三个人就走了，然后报警男子这三个人是。急赤白咧的进了派出所，然后高高兴兴的离开了派出所。所以这跟想着以前刷的这个墙上，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确实是这样，确实是这样，真的是，这是美好的一天啊！
就是事了拂衣去，
从听卫生
音
开始。
哎，对对对，哎呀，俊杰，我觉得你的这个软广这个商业互吹来的更加的柔和一些哈，我通常是硬刚往里面塞，硬插入广告。那这个报这个后来就是很想给这个。给大家，我们在这儿可能很多人给这大哥点赞，关键我觉得就像俊杰说的一样，什么东西能够解决好好的商量，不要就大家非要动手啊，或者是搞得大家都是急赤白咧的。
动了手以后呢，也相信的也会有一个提升吧，以后就少这样子的。
哎，对对对对对，好，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职业病哈。
沈阳新闻报道呢，无独有偶，前几天呢，吉林延边一位消防员和妻子去拍结婚照，这个消防员同志呢也是职业病发作了，在等待妻子化妆的时间里呢，这位消防员新郎官呢并没有坐在一旁欣赏化妆师手下新婚妻子的美丽时刻，闲来无事呢竟然开始挨着对婚纱店的消防设施一顿上上下下左左右右的检查。哎，我觉得这个人家这个化妆店里面啊应该是感觉很荣幸才是，对不对？给我们把
检查了一遍，
哎，对，排查了，安全隐患排查了。
有没有想过
会这种，
有没有想过老板的心情啊？一般来说就是会有一点，或者消防通道哪儿堵了，东西堆多了哈，大家有点怕哈。所以后来这个是婚纱店的监控摄像头拍到的，就看他抬头，先是坐在那儿，本来等太太，然后一点都没看太太化妆，抬头四处张望，东看看西看看，看婚纱店的环境。后来就去走检查门背后灭火器在不在，然后看了一看，又去摸摸那个墙。我不知道摸墙是为什么，不太懂这个专业哈。然后和那个大家都看了，这职业病啊，哪儿都检查。关键是很多人说，你说老板看到这个监控是什么心情？肯定眼皮子使劲跳，哎呦，要不吓死我了！那万一查出什么病来？因为那个消防如果是严重隐患的时候，罚钱罚的不少的。
这单就免了吧，对不对？还有网友说呢，新郎官，你没有想过老板看这段千万满头大汗眼皮之下的那种心惊胆战，其实呢我看了这个之后呢是一种什么感觉呢，就突然间那个卓别林演的那个拧螺丝钉的那个画面出来了， 不停的拧啊拧啊拧，看到哪儿拧哪儿，就看到啊，这鼻子先拧。
这是一个强迫症的那个啊。
对，就是一种讽刺嘛，就讽刺。
其实我不知道俊杰有没有，我生活当中我有时候也会有一些强迫症，就多多少少有一点。我觉得俊杰肯定有。
有。
嗯，
有强迫症。
嗯，做事儿尤其不是说表扬咱们做事特别认真的人，往往都会有一点强迫症。
有强迫症不能否认，首先要正视问题。
好，我们接下来看看这个视频挺好玩，叫漩涡视频。最近出了，不是讲山，是事情发生在山东德州哈，不是讲扒鸡，是讲的一个家长群。
不是美国德州。
嗯，
乐陵市丁屋镇一小学家长群呢，混进了一位冒充班主任的骗子。以收取资料费为借口呢，向群里家长收取费用，那么这是行骗的这个勾当哈。
哎，
两位家长呢就被骗了。民警调查得知呢，是一名五年级小学生小明为免费玩高级游戏账号，将妹妹班级家长群二维码分享给骗子。哎呀，这个
小明啊，
稀奇啊！小明称呢，他所在班级家长群里面呢，开启了群聊邀请确认功能。其他人进群需要获得群主和管理员确认，所以呢，分享了妹妹班级家长群。目前呢，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我从小到大的教材里面，小明干的事儿不少啊。
对，这个叫小明这个名字还是要谨慎。嗯、
对，好，我们接下来往下面看之前，跟大家放一首歌吧，闲聊。现在每次的这个微声音当中都给大家垫吧一首哈，
哎、我也想继续听一下这首歌、
哎，听一首，对，听一听。我们当然不会全放完，我们接着我们继续跟大家聊，喘口气儿，喝口水。
是蹦擦擦哟，你是世上的奇男子呀，我就是那地上的蓝。
懂这个西北的，就是这个花儿是它西北的一种调，有如果听得懂当中一些俚语的话，就能听出这个歌它其实唱的那个意思哈，跟字面上是完全不一样的。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搜一下。那我们接着跟大家聊聊《广州日报》的一条消息。
哎，这个很有意思啊 ！IT 之家的报道，近日一个号称联合国科学院 UNSTO 的组织公布了其首批院士，入选者不乏国内顶尖高校知名学者。据悉呢，清华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各有两名联合国科学院院士，北大、交大、川大等26所医疗高校也都有一名学者当选。
嗯，但是另外一个消息就是告诉大家坏消息，这个联合国科学院它其实是一个假组织。嗯，
这个不好意思卖一关子。
对，然后这个后来杜克大学的陈毅然的微博就发了，当然后来他们还给这个陈毅然还发了那个律师函去这个揭露他们，说这是一位高人自己在纽腰哈，在新乡市注册的这个非盈利机构。这个当这个用这个 AI 科技评论用联合国的官方查询渠道，这个页面显示的是查无此人。
此外呢，这个 UNSTO 呢还设立了全球移民署和迁徙王国，其中迁徙王国呢，由这位高人亲自担任首任总统，统管全世界人民户籍的自由流动。
比刚才那个讲的，美国不是有六个军种嘛，对吧？最高统帅是美国总统，他比美国总统还牛啊！好，目前因为这个组织者以假乱真的操作，很多官方组织都上当了哈，去发文认领校友的院士头衔。那网站上看到，我们将讲到了53位院士，其中47位华人，33位中国国籍。领头的是谁呢？是向凌云，他自称是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学术委员会特约研究员。
目前呢，我们从这个百度百科词条中呢，也有这个向凌云的介绍哈。
嗯，
基于几个代表作品的介绍呢，似乎呢他是这个混币圈的。
嗯，就是现在比特币啊，什么以太坊啊，大概是这种之类的哈。那跟大家还是要讲讲联合国科学院是个什么样的假组织。它是一个在美国注册的同名私人公司，向凌云就是执行主席哈，还有两位年迈的老教授是做联合主席。
向凌云在网页上自称教授，也没显明是哪所大学的教授。他还说呢，他获得过世界卓越华人金像奖、国际科学进步奖、重大技术革新发明奖、特殊职业安全技术进步奖、专利发明金奖、年度优秀发明奖，其中有些奖项呢连出处都查不到。
嗯，好，我们接着跳过一点给大家讲，就最让人竖大拇指的就是这个组织号称到2030年要消除传染病哈，看新冠能不能靠他们了。新冠，然后我们看到有中国很多的院士在上面，但是呢，目前不确定的是这些院士知不知道自己被假组织盯上了，人家自己有没有加入也不知道哈。
对，
哎，还有这个他是对对对对，那这个假组织他到底在哪儿呢？根据这个挖出来的现在的具体地址是在纽腰的唐人街，是在西安小吃的附近，好，可以大家去扒了一下哈。当然，这个人向凌云后来也被人在判决文书网上扒了出来了，很早就被一些告上公司啊，一些机构告上过法庭哈。好，我们现在就时间的关系就不跟大家再分享了哈，把刚才那首我觉得很好听的野鸟再次送给大家，祝大家今天一天呢心情愉快。不要忘了我们明天的那个对话后浪，跟大家聊什么呢？明天我们要聊在澳大利亚有一个头疼的问题，依然是头疼，就是早生晚生还是干脆不生。
哎，这个疫情之下呢，可能对人们的这个心理状态呢也是有所影响。
对对对对对，
生孩子，
对对对，考虑就是那不得再添张嘴吃饭。
对呀、啊，确实也是。不过疫情期间，确实身边确实有几个人是生了的。
哦、嗯， 闲着也是闲着呗，我不知道怎么接这个茬儿。
充分利用起这个时间来嘛，对不对？
对对对，其实只要想要孩子，任何时候都是很欢乐的哈。哎呀，反正作为过来人，咱俩都是，我觉得欢乐还是大于苦恼的。
就是连我们家阳台的鸽子，它都开始生宝宝。
哎，我就特别想听你分享这故事。好，那我们今天的卫生医在这跟大家说再见了。我是谢欣，
我是刘静杰，
非常感谢大家清晨两个小时的陪伴。
明天同一时间，仍然与您准时相约。
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